我相信第一篇信息说到生命的交通，乃是关于这件事，我所听过的最丰富的、最完全的、最完满的交通。我们感谢主，在一开头给我们这样立下了这样的基础，为着我们在生命里的经历、长大和执事，来为着基督的身体，主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开头和基础。对于神圣生命所有的经历，乃是出于生命的交通。甚至当我们说到对付的时候，在《生命的经历》这本书用到对付这个词，对付乃是基于那灵在我们里面的流通，我们乃是在这个生命的交通里跟随那灵的流通，来解除、除去、来面对、来消除在我们这个人里面的某些东西，这些是拦阻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拦阻我们生命的长大，也拦阻我们生命的经历。我们不是说到改良自己、改正自己，乃是在神圣生命的交通，带着这生命的光中，那灵一直有一个渴望在我们里面生长，在我们里面扩大，为着身体的缘故，这一位灵会把我们带到一件又一件的事上，我们会有一些的发现。当我们来对付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乃是基于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以及他的复活来对付这一切。我愿意提醒你们，在主的恢复里面有一本非常基本的书，这本书对我是全新的，就是生命的经历。在这本书里，李弟兄向我们阐明生命经历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得重生，因着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我们了结了以往，我们有人得着了大能的救恩，我们也有了这样的了结以往，我们也有人是较迟的经历了这样的了结，是在我们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有了了结。当这个生命的光在那里照耀，当这生命的河在那里流通的时候，当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跟随那灵来有所清理，我们清理了结了一些的事。然后有第二个阶段，乃是根据我们的奉献对付罪、对付世界、对付良心。接下来是学习跟随膏油涂抹的教导，认识神的旨意。弟兄们，我们是在照顾神的群羊。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这些带头的人要照顾圣徒的魂，为他们警醒。我与许多人一同在香条中服侍，我一直在观察圣徒魂的情形。亲爱的弟兄们，这的确是一个事实，我们中间许多的圣徒，他们在生命的经历上还没有超过第二个阶段，他们已经对付了罪，他 他们没有实行罪了，他们也不爱世界了，他们也对付了他们的良心，他们是非常的合乎伦理道德，甚至是合乎圣经，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属灵的圣徒，但是他们不在意再往前去，他们有许多人已经过了中年，他们没有往前去。第三个阶段才是十字架真正的经历，还有十字架的应用，就是要对付肉体，对付己，对付天然，对付灵，接受圣灵的管制，被那灵充满，然后才到第四阶段，认识身体。我相信我这样说是有正确的灵，也是非常的真诚，这岂不是我们许多人的情形吗？我们以为我们认识身体，我们知道了许多的道理，我们听过许多信息，但是请你们看看《生命的经历》那本书里有一章说到认识身体，你就会发现那里有一个连结，直接的连结，就是第三阶段的有些经历是实际连于第四阶段认识身体。认识身体乃是对付肉体，对付己，对付天然而有的结果。只有神是无所不知的，这是很明显，只有他知道我们的心内在的情形。他对推拉召会的使者说，我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只有他知道我们众人和众圣徒内里真实的光景，我们只能局部的知道。但是我站在这里，不仅站在你们众人面前，更是站在我所服侍的荣耀的主面前，我必须把我里面的这个关切交通给你们。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圣徒，他们还是停留在第三个阶段，他们没有突破同工们、长老们、负责的人、学习的服侍者，我们没有一个例外。在第三篇信息，在纲要会有一个点，有另外一位弟兄会说到，我也期待那里有一个点说到，若没有生命的长大，主的恢复就没有路往前。但那不一定是我们的领会，也许事实上我们是注重工作过于生命。我盼望所有在这里做工的弟兄们要问问主，主到底怎么看我们真实的情形。我不是说我们要闲懒不做事，绝对不是那样，但是你弟兄注重生命过于工作，李弟兄也是这样，那我们呢？在这里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情形，圣徒们在恢复里几年了，几十年了，他们在教会生活里是客观的一面说，他们也尽力的参加特会和训练，然而他们没有长大。李弟兄大约在1980年的时候有一次成全训练，特别对付这件事，因为他关切我们 在主恢复里虽然有那么多的年日，但是我们没有与这个年日相配的生命的长大。在那个世上，我们这件事上，我们要特别专注来看第三阶段的经历，其中的一个点就是对付天然。我们会看见这里所说的天然是指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力，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些的能力。这是说到我们的构成，这个不是外在的，乃是内在的。我们是人，我们都有天然的构成，这也是一个律，在这个生命的交通里，生命之灵的律也有这样的一方面，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关键的阶段，使我们有一些非常关键的改变生命的经历。因着这是出于生命之灵的律，所以无可避免的之中，这都是无可避免的之中。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的每一个儿子都会被变化成熟，完全得着成全，整座城就是复活，没有任何天然的事物，也没有任何天然的人，一切都会在复活里。这个就是基督身体今天该有的特性，这完完全全是一个在复活里的生机体。因此我们在复活里到底到什么程度，就决定我们在实际里，在身体里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要释放这篇信息，需要把以下所有的时间很谨慎的和你们一同读过这篇纲要，在某些点上着重的，当我们在这个垂直和平面的交通里寻仰望主，使我们与他是一，来强调一些他所对我们有关切的点。我要说，再说，这是很明显的，这是个训练，训练主要的还不是指我们有一些的须知，有一些的规则，那还是外在的。训练的意思是说，主要来摸我们天然的人。每逢我们在任何事上受训练，我们这个人就会被摸着，我们就会被调整。我阿们Ed弟兄所说的话，我们都是门徒，甚至我们这些释放信息的弟兄们也一样是门徒。主知道，他是以马内利，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看不见他，但他却的确在这个聚集里与我们同在。他知道这里有一个极大的需要，长老们、领头的人、负责的人需要有一个重大的往前，在他们生命的经历上有一个重大的往前，这是为着身体的缘故。我觉得有一处经节发表了这篇信息的负担，这个 人是非常能干的一个人，按照天然的构成来说，写这句话的人是非常能干的。我们实在很难说到他的性格有多强，他是多么能干。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话，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我们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如果一个人信靠自己，你指出他是信靠自己，这是没有用，因为他很容易就否认，他也不在乎你所说的。但那个真实的情形乃是我们信靠自己，直到在我们里面有非常关键的事情发生，我们就不能再信靠自己。不是说我们不信自己，而是我们根本无法再信靠自己了，因为我们里面有些东西被砸碎了，我们就只能信靠复活的神。我们同意那个答案，那个反应，我们就着我们的情形，我们有一些的问号，但是那个答案，那个反应就是死。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断定，断定是必死的，唯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不再信靠自己。这不是人能够教导你的，乃是你自己学来的。我所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需要一些的经历，我们需要对这一篇信息的每一个点有经历，这些都必须真实的发生，越早越好，使神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长大。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最后一句，使我全像你模样，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人，使我们能够供应生命，使身体能够建造起来，这个建造起来的身体才成为预备好的心腹，唯有当心腹预备好，主才能回来。为着使你们的益处，也为了使我有平安，我要加上这样的话，像这样的一篇信息，需要我们客观的主观来领受，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敞开的，向着生命的光敞开，让这个光照在我们这个人里面，而不是我们只是内顾自己，分析自己，只是在头脑上或心理上同意这里所说的。我们都需要在那灵里，我们的确在生命的交通里，这里有生命的光，我们需要生命的光，光是神彰显的性质，我们需要神照着他所喜悦的来照亮我们，照在我们天然的人身上。当我们在这里祷告，跟随那灵的引导，我们就会主动的积极的与十字架杀死的工作合作，以至于 的确有死的印记在我们天然的人之上，每一方面都有这样一个死的印记。这有一个荣耀的目标，就是使我们得以在复活里，我们这个人的所事就在复活里。这样我们从神的创造所得来的这一切，因着在复活里，对神就会成为那么有用。然后身体会尊重任何从我们这个人里面出来的。身体的其中一个原则乃是拒绝任何天然的东西。身体只接受在复活里的事物。第一大点，生命的经历极重要的一面乃是对付天然。我在说对付并不是指自我调整、自我改良，乃是跟随那灵的引导来对付这件事。第一终点，我们需要看见在神的事上，我们天然的人是无能、不够资格的。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看见。我不愿意就着这个语义或字义来解释，这里的看见或者说是领悟，就是这件事对你来说成为真实的。如果我站在你们面前，如果你看到我因着刮胡子的时候弄伤了有一点血在我脸上，我起先没有发现，但是当我有这样的领悟的时候，这个对我就成为真实的，我就要把这个血擦掉。同样的，没有人能够使你有这样的看见或这样的领悟，就是在神的事上，天然的人是无能的、不够资格的。关于福音，学习真理、祷告、照顾教会，这些都是神的事。在这些的事上，我们天然的人是不够资格的。我是按原则说，在座有些弟兄们，他们完全还没有接近这样的看见。这个只是就着事实来说，他们在生命的经历上还没有够到这一点。1996年，李弟兄叫这个在美国某个地方有个特会，他要我去。在去之前，他和我有点交通，他提到一位弟兄，那是很正确的。他说这个弟兄很好，但是他喜欢控制。在主的恢复里，在北美有些的教会是在某些人的天然的人的控制之下，这是个事实。当圣徒们表达他们对这件事的感觉，他们就可能被称作叛徒、悖逆的人。但是身体知道，如果那些弟兄们他们能够看见、能够领悟他们天然的人是不够资格的，在神的事上，特别是在照顾教会这样的事上， 如果他们看见他们天然的人是无能的，不够资格的，那就会不一样。这样，那你的圣徒的经历就会很大的不一样。那个时候，圣徒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些弟兄们不再信靠自己，不再信靠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处理事情的时候不再信靠自己。我并不灰心，但是这样的事会一直持续的发生，直到这些弟兄们在他们生命的经历上蒙了光照，有深的悔改，或者直到主决定他要进来干预，来停止这个人。我们必须有这样的领悟。我不愿意做什么或说什么来激发你们的领悟，唯有那灵能够使人有真正的领悟。也许我们需要祷告，主啊，使我看见，使我领悟我天然的人在神的事上是无能不够资格的。下面有几个小点来发挥这一点。第一小点，我们可能在别的事上够资格，但我们天然的人在神的事上却是不够资格，无能的。这是往前一步，我们一点都不够资格，我们是完全无能的。我们怎么能够认为我们知道怎么监督教会呢？我们知道怎么带领圣徒往某一个方向去。我们怎么能够那么大胆信靠我们天然的人呢？在一个地方教会，也许有130个圣徒，有5个领头的，我们也不太清楚他们怎么成为领头的，但是他们中间有王。这个王不需要交通，你知道尼布甲尼撒他是那个金头，他不受任何约束。所以如果他愿意站起来，在主日站起来说什么，他就这样做了，那是凭着他天然的人的能力。我们领悟大多数的弟兄们，他们心里渴望积极的往前，但是他们也是恐惧战兢，怕毁坏教会。我们这样的训练还是相当的温和，我们没有指出任何的地方，也没有指出任何的人，我们只是把这样的事留给那灵来做。第二小点，在神的事上我们不该信靠我们天然的人。可能是耶利米书第九章，是不是啊？主对圣言者说，智慧人不要夸耀他们自己的智慧，有能力的人不要勇士不要以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一个聪明的人不信靠他自己的聪明，一个勇士不信靠他自己的勇力，一个财主不信靠他的财物，一个能干的做总裁的人能够不信靠他的治理的手段。他必须像摩西一样被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神没有呼召他，直到他这个 天然的生命、天然的构成完全受了对付，而在复活里没有任何余剩的，神才能够来护照他。我们必须学习拒绝我们天然的人，而在一切事上操练我们的灵。让我问你，你如果对某一件事根本不知道，你怎么能够拒绝呢？如果你注意到这是急，你说我知道那个是我的急在这里冒出来，所以你可以否认它，拒绝它。在主的曝露之下，我知道那是急，所以我就说不。如果你不认识你天然的人，你怎么能够拒绝你天然的人呢？但是在生命的交通里，生命的感觉会给我们及时的感觉，每逢我们在天然的范围里就会有及时的感觉，这样我们就要拒绝。第三小点，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天然的人没有地位。我相信你们知道，我也是弟兄们中的一位，我跟众人是一样的。在你所在的地方教会，你天然的人没有地位，没有地位。天然的人可以进到社会，进到任何的组织里，进到世界里，但是在这里天然的人没有地位。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身体的免疫功能，是拒绝任何天然的事。一位比较年长的弟兄写电子邮件给我，他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了，在主的恢复里要过教会生活。他写信来问，为什么他没有被接受？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说。我应该说，你把你的博士学位、你的天然的人、你跟基督教的关系，这些要带进来，这都是天然的。但是在这里，这些天然的东西都没有地位。我们不是针对个人，不是我们不喜欢你，乃是在教会中这样的事根本没有地位。然后这一点有进一步的发展，主恢复中的众教会是基督活的身体的一部分，会自动拒绝任何天然的事。在教会里，因着教会是身体的彰显，而身体是自动拒绝任何天然的事，所以在这里天然的人没有地位。我要说一点关于第四个阶段，就是认识身体。李弟兄向我们指出那些认识身体的人有一些的特点，他们的确在生命里认识身体，他们更多的活在身体里。其中一个特点乃是他们能够分辨谁在身体里，谁不在身体里。这就像你是一个奉献的人，你就能够分辨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奉献。特别是中年或中年以上的弟兄们，我们有一种的倾向，我们以为自己有某一种我们世上没有的实际。我里面 有一种的忧伤，有一种的渴望。我实在盼望李弟兄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对我们说，他会对我们说，你们还不认识身体，这对你们只不过是道理。我们的姊妹们，我们的弟兄们，是否在不同的程度上，他们是否有身体的感觉？他们是否领悟什么是天然的，什么是在复活里？他们也领悟，他们没有办法来摸这件事，他们只能够祷告。正如Ed 弟兄刚才所读的那段执事的话，他们只能供应生命。我并不是要看看这个训练里面的弟兄你们谁谁谁的情形怎么样，我也是一个受训者，我等候主再来摸我，我也还没有达到，但这是一个实际。我愿意闭起眼睛花15分钟来想象，在北美洲，如果所有的弟兄们都对付他们的天然，众召会都能够脱离了这些弟兄们的天然，这样会是何等的甜美。第四小点，在召会的建造中，我们里面一切天然的东西必须破碎。这里有一个词大家不喜欢听，就是关于破碎。我们上一次说到外面的人破碎，使灵得以出来，我们不喜欢说到破碎，但这是无可避免的。我们里面一切天然的东西必须破碎，我们才能联络一起。我们弟兄们需要更多这样的领悟，你无法跟任何人联络一起，甚至无法跟他们一起聚会，无法配搭。你也许能够一起聚会，一起配搭，但是你要联络一起，要调和在一起。有些弟兄，他属人的年龄越长，他们就越有能力。我们也尊重他们的负担，他们的确在某一面有一种的负担，但是他们却是凭着天然生命的能力在做，他们没有办法与任何人联络，他们以为自己是跟别人联络，但事实上唯有当我们天然的人破碎以后，我们才能够被建造。诗歌603首说到，天然生命孤僻性格，求你全都为我攻破。主，我在此献上自己，求你接在建造手里，将我折服，将我联络，造成你能安居之所。这一首诗歌是说到建造。你想主耶稣能够回来吗？只是因着我们开展到全地，然而教会没有建造起来，那就是基督教的观点。我们只要看到有多少的人数，主就可以回来了。但是主是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身体必须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不管我们拯救多少人，千千万万的人，人数越多越好。当然我们建立许多的教会，教会数越多越好，但是如果教会充满了天然的人，由这些没有经过破碎的弟兄们在带领，就没有建造。乃是一位智慧的工头说了这样的话，他知道那个情形。弟兄们，我们面临一个重要的关口，我们不能说生死攸关，但是至少是非常的关键。如果我们在 第三阶段的这个经历上没有透彻的突破，我也不晓得主怎么能够在这些跟随我们的人身上做工，也许主能够在这些另外的人身上做工。第二终点，天然这词是指我们体力和脑力的总和。一小点，天然乃是属魂的人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我们旧人活出来的一大表现。旧人就是我们堕落的人的总和，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肉体，那是相当粗鄙的。而这个旧人活出来的一大表现就是我们的天然。所以那些人他们越来越年长，却仍然是天然的，因为那是旧人，所以他们越来越老。第二小点，天然就是旧人活出来的表现，重在人的能力、干才、智慧、聪明、办法、手腕等等。说到天然，雅各是最好的代表人物。我们要来看看雅各这个人这一生的两端。一开头他是绝顶的天然，他是那样的有办法有手腕在那里抓夺，但是在他的另外一端，他有生命的成熟。我们人的想法，我们的态度，李弟兄有好几个早上继续跟一些同工们交通。在90年代有一次他说到在北美有一位同工，他帮助我们了解那种情形的性质。李弟兄这样说，他说他总是以为他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态度。有些弟兄们三十几岁就有这样的态度，他们比同工们、比长老们知道的更多。有些人他们就是在等我们这一辈的人过去，这样他们的机会就来到了，他们就能够表现他们的知识。他们需要看见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榜样。有一些弟兄们是在天然这方面被破碎而被带到复活里，这对这些年轻的人来说会是很有意义的。第三小点，单是天然能干的人神还不能用。我不知道尼弟兄他天然的才智是有多少，那是非常的高超。他能够读了什么过目不忘，但是他却能够看见这个天然的能干神是不能用的。如果一个天才竟然不信靠他的头脑，如果一个人他天生就很有口才，而你要让他发现说他不能说话，他要从头学起，这是何等关键的一个经历。 天然的能干若没有经过破碎，反而是神的拦阻。我们不愿意神受拦阻，我们最不希望的就是神受到拦阻。我们需要与升天的基督一同祷告更多，除去这一切的拦阻。但是之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拦阻。主遮盖我，这样说，我只说一点。有一个特别的情形，我和另外两位在带领，我发现我成了教会的拦阻，那就是个事实。我的个性，我这个人的构成，但是主不愿意我们只是停留在这里，只是领悟我们自己是那样的糟糕。主乃是要我们同意让他来摸我们，来对付我们，使我们这个人能够被带到复活里。好，现在我们来看下一点，我们要来看这个过程，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再看这个在复活的范围里。我们还没有达到第三重点，我们必须领会对付天然之经历的过程。这里有一个过程，不是方法，乃是过程。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是从罗马六章六节这个事实开始，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长老训练里面没有旧人，你用英文可以说是 itero 或 itero 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彼此有交通。在这里没有旧人，我们的旧人都钉了十字架。主借着永远的灵成就了这件事，希伯来九章十四节。现在在复合的灵里有主使的大能和功效，所以我们需要看见天然是旧人厉害的表现。我们需要在某一个专特的时间，就在你跟妻子说话的时候，或者在你管教孩子的时候，你在面对圣徒的时候，你在交通里发表你自己的时候，你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看见。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看见或领悟，我们就能够将这个十字架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呼求主让那灵流到我们身上，这样我们就自然的把主的死应用到那件事上。这个不是自杀。我们和一般弟兄们在一起，开头的时候你是在灵里，但是慢慢慢慢你在天然的人里面冒出来了，而主帮助你领会。你要冷静一下。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出于爱的这样抓住我，我实在非常珍赏。这个时候我就领悟，我是天然的，我是天然的，我太激动了，我对这样的事有感觉。主啊，这个就是我天然的人，我不同意。我的旧人已经钉了十字架，借着那灵把你的死的功效应用到我的身上。哦，主耶稣，很简单的呼求主，我就吃我的药。哦，主耶稣， 就在那个时候，这个天然的人就被杀死了，这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需要先有这种领悟。如果我告诉我的妻子你是很天然，他也会指出另外一件相对的事，可能比他的还糟糕。也许在一种的情形里，主活在你的里面，以致他说弟兄，我们还是回到灵里，你也不会很紧张的这个握拳的要做什么，你就会发现这个是在生命的交通里主所做的。第三小点，我们该自然的将基督的定时接受到我们的天然上，借着圣灵的能力将基督的十字架应用到我们的天然上。所以我们是主动的接受，我们不是被动的，我们是将基督的定死接受，我们是应用基督的十字架，乃是借着在复活里接触这位定死的基督，这实在是有功效的。我想我应当给你们一个扎实的见证，就是我是怎么样学习的。这个是一个1969年一个开头学习的人的经历。李丁说了一篇信息，说到复合的灵由这个复合的膏所预表这个包罗万有的灵。我们都知道他指出这些成分有些是与定十字架有关，有些与复活有关，我也很蒙光照。过了几天我发现有一位跟我同辈的弟兄，他在聚会中进公用，我也觉得很好，因为他有那样的度量。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叫他那样进公用却没有叫我呢？于是我就妒忌，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会那样的妒忌，但那时候我就妒忌那位弟兄，这是很丑陋的。所以我就有一个学习者的祷告，我说主啊，李弟兄说你的死的功效乃是在复合的灵里，所以主啊，我在这里妒忌，这是我的肉体。根据我从李弟兄所听的，我自己还不认识，但是我在祷告主啊，求你现在把你的死应用到我的妒忌上。哦，那实在有效，我的妒忌就被杀死了。这位弟兄之中在召会里头领头，而我没有，但是我没有跟他正经，也不再有妒忌，这是真的。但在这样的事上，我也没有办法替你吃药，我也没有办法替你有这样的领悟。 A 小点，当我们接受并应用基督的定时，我们所有天然的能力就有了死的印记而枯萎下来。所以这里有一个印记，那些有经历的人，他们不会批评别人，但是他们能够看出在你的能力上面有没有这样的印记。如果没有这样的印记，他们就会担心。我们完全同意要兴起亲职的弟兄们在召会里背负责任，让他们进入工作，甚至有份于执事。但是我所关切的是 这些弟兄们身上他们天然的能力有没有死的印记。一面我们应当培育这些弟兄们的功用，但是另外一面我们要祷告，主啊，把死的印记放在这个年轻弟兄的能力上面，他是非常有才干，是你这样的造了他，但是你不信靠那个，我们也没有办法信靠那个，求你给他所需要的精力，把死的印记放在他所有的这个能力之上，当这样的事发生，你会知道，那些有过死的印记的人会看出来。B 小点，这个接受在我们身上乃是一个属灵的大关口，这里一点都没有夸口，这就像雅各在庇鲁伊勒那里有一个关口，不是我们一直有些事情都是慢慢来的，看不见的，但是我们会有一些属灵的关口，你可能在为人的一面经过一些关口，但是你没有经过属灵的关口。简单的说，每一个长老、负责弟兄、学习领头的人都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大关口。我相信主是在为这个祷告，使他能够把我们带到复活里。这就是我们的庇鲁伊勒，在这里我们天然的能力和干才被神摸了一下，这是神直接做的事。不管这个拉班多么被使用来对付这个雅各，但是至终是神直接来摸他。下一点，对付天然之经历的应用乃是在圣灵的交通里，这个交通乃是基础，我们与主交通，彼此交通之中，在这个交通里，那灵使我们有一种的领悟，对我们天然的人有一种的领悟，并且向我们指明，我乃是将你带到一段长时间的对付的里面，你愿意与我合作吗？你愿意向我敞开吗？虽然这是个人的，但你也不是单独的，至少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走这样的路，你可以与他们交通，他们了解你，他们会鼓励你，会安慰你，他们不只是可怜你，他们乃是鼓励你，你们需要受鼓励。弟兄，你已经很接近进入复活的范围，不要退缩，不要退回去，不要拯救你的魂生命，只要向主敞开，爱主，享受主，让他摸你，让圣灵将基督的定死执行到每一点所发现的天然上。被谁发现呢？不是被身体发现，身体已经知道了，身体是知道的，那些活在身体里的人也知道，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不是你有什么错，但这是个事实。但是那灵光照了你，你就会发现你天然的构成的某一个点，你就执行，你连于那灵说，主啊，将你的死应用到这件事上，这是天然的，这是天然的情感，这是天然的思想，这是天然的才干，天然的能力。我的力量是天然的，我的力气， 我一切所做的，我的说话，甚至我用我的思想来学真理，这也都是天然的。感谢你没有让我留在黑暗里，我同意让你杀死我天然的人的这个部分。我们的天然越受对付，我们就越在复活里，在复活里。这是说到我们的琐事，我们这个人在复活里，我们来享受这点。我想这个点是我们很享受的。第一终点，我们天然的各面都是出于人天然的生命，不是出于基督复活的生命。天然的对面就是复活，这是保罗的目标。或者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我还没有达到，我还在竭力的往前，我要经历他复活的大能，磨成他的石。或者我可以达到这个复活，这个不是客观的，乃是经过一个过程，我这个人逐渐不断的被带到复活里，这个就是我们的前途。第二重点，我们对付天然就是要叫那些原有的能力和干才，智慧和聪明都经过十字架的致死，而变作复活的，好蒙神悦纳，为神使用。一个东西若是蒙神悦纳，它就是有香气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有香加到我们的祷告里。这个香在至圣所里扩展，我们需要有乳香，我们需要复活的基督作为我们的馨香，使我们蒙悦纳，这样我们就感觉到我们是在复活里，我们才是蒙神悦纳的，才能为神使用。这不是我们改良自己就可以达到的，乃是有复活的馨香。当我们在一个人身上摸到这一点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甜美宝贵。这个人不是走来走去觉得自己很有乳香，很有馨香，他只是觉得我最好不要在我的天然里，我还有肉体，我要谨慎，我要操练我的灵，爱我所爱的主。我并不是觉得我是一个乳香的人，这个到处给人家去闻，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需要变作复活的来蒙神悦纳。摩西是到了80岁才这样，按照他自己所写的诗，那已经是把那个加多的年日已经都用尽了。因为他说一个人是70岁强壮可以到80岁，他40岁的时候他天然的人完全被弃绝，现在他80岁了，到了这个时候神才说时候到了。有的人可能在经历上能够领会，你经过了一些事，你有了许多的失败，你就谦卑下来，至终你认为你已经完了，你以前梦想你会那么有用，现在你觉得这已经都是没有用了，这个时候你才会看到荆棘有火在那里烧着，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我已经可以死了。但是主的观点跟你不一样，你要到法老那里去，把我的百姓带出埃及，把他们带到这个山上来敬拜我，带他们进入美地， 所以弟兄们，那个最好的不是在我们背后，乃是在我们前面，是在复活里。第三重点，我们天然的干柴必须带到复活里，好对主成为有用的。现在我读这七点是很清楚的。天然的干柴是自私自利的，这干柴的办法手腕都是为自己着想的。复活的干柴经过了破碎，都不为着自己，也没有己的成分。二，天然的干柴掺杂着肉体血气的成分，复活的干柴没有肉体。三，天然的干柴带着诡诈，会弄手腕，复活的干柴不弄手腕。四，天然的干柴含有骄傲，觉得自己行自己能，而自夸自耀。复活的干柴没有骄傲，不夸耀自己。五，天然的干柴不受圣灵的约束，做起事来胆子非常大。复活的干柴乃是受圣灵的约束，不敢任意妄为。六，天然的干柴不离不顾神的旨意，完全凭着己意而行。复活的干柴是为着神的旨意。七，天然的干柴不倚靠神，都是只凭自己就行。复活的干柴倚靠神，不敢凭着自己做。所以天然的干柴自自然然就是那样的，不管你怎么装甲，它就是那样。而复活的干柴完全是与天然的相反，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考量两件事。我们需要求问主，而不是内顾自己。首先我们要问主啊，就着这些对比来说，我在哪里？我在你面前的生活到底在哪里？第二，我们要问主啊，我在教会中的侍奉，我在教会中侍奉的方式到底是天然的还是在复活里？然后你可以继续祷告。如果在任何一个地方带头的弟兄们来在一起这样祷告，主啊，为着召会的缘故，求你把我们完全带到复活里，这会是何等甜美。好，第四重点，神借着十字架的工作了结我们，带我们到尽头，使我们不再信靠自己，只信靠复活的神。在菲律宾，亲爱的圣徒们，特别在南部的圣徒，他们很会设计 T-shirts， 把执事的话写在上面。我不是叫他们真的要来印这样的字，但是也许可以有这样一个标志或者是 T 恤，只是不再写不再。如果你的妻子能够说你不再，这何等好。我跟这个人结婚几十年了，如果任何人认识他的天然，我是最认识了，但是我能够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不再，你不再信靠自己，我不需要再惧怕我在那种的自我信靠的里面，我只信靠复活的神。这是何等美妙的释放，不再，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 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不在，你有天然的构成，你都是信靠这个天然，你凭这个天然而活，照着这个天然来侍奉。我对全世界受训者说，你就是你这个人，直到你这个人不一样，你现在在哪里，你就是在那里。但是我们可以有一种的不在，我们可以见证我是一个主的奴仆，在他的话语上服侍，我可以向你们做见证，这个不再是一个实际。我们不再信靠自己，只信靠复活的神，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第五终点，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以及我们全人已在逐渐不断的复活，这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和目的。这个是保罗个人的目标，我还没有达到，我也不敢说我的全人内在的已经复活了，但我还在往前，我也不灰心，我们都在过程中，只要我们是在过程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主啊，为着你身体的缘故，求你把我完完全全带到复活里。第六终点，当我们在基督的复活里经历他，我们就奥秘的转到拿弗他利支派，成了属灵的拿弗他利人。这是根据这个建造柱子的户男，他的母亲是但支派的，他的父亲是推罗人。但是他却进到了拿弗他利支派，而在复活里。李弟兄，对青年人的情形，他们的职业，对他们的学业，他说了这样的话，在创世生命读经，他叫他们要受最高的教育。但是我们这个退落的父亲要死去，对我们很多的人，这个父亲还没有死去。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一个三十几岁的青年人，他受过了训练，也有一些的服侍，他也进修，有了进一步的学位，他也经过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说，我不愿意往那个方向做一个专业人士，我愿意把那个放掉去服侍主，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交给工作里的弟兄们。当我读到那个话，我想这就是拿弗他利，他那个推罗的父亲已经死了。也许有人去参加你的典礼，你是得着了这个博士学位，到了你的毕业典礼，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是把你的推罗父亲埋葬。我们只有今天叫你某某博士，现在你归回到某某弟兄，欢迎你进到拿弗他利支派。我相信在主面前，这样的一位弟兄是一直往复活里去的。好，我继续读纲要。每个基督徒的个人历史都该有一部分是奥秘的。事实上，我们不完全明白到底这个迁移是怎么发生的，这是奥秘的。在这段奥秘的历史中，我们转到了拿弗他利支派，凭复活的基督而活。这样的一个勇敢的积极 进取的传福音者有那样大的恩赐，他怎样像五旬节那一天复活的彼得一样有了这样的一个转换，有谁能够解释呢？但这是个事实，这是拿弗他利。你知道我们有一些很有大能的传福音者，他们在福音上很有恩赐，他们进到主的会幕里，我不愿意提任何的人的名字，但是我要说我们很蒙福的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转移到拿弗他利支派，他们带我们传福音，他们乃是在复活里，在身体里带我们往前去。好，我只要在三四分钟把下面的纲要念完。第七重点，我们若让天然的性能、干才和美德被带到十字架上死了，我们就会复活。所以这个让是在于我们的意志，不应当是被动的，乃是主动的。主啊，我同意，我向你说阿们，我要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一小点，然后在复活里，我们的性能、干才和美德会比在天然生命里强上许多倍。我想到一位亲爱的弟兄，他非常在我心里，他经过了一个黑暗的隧道，他有非常特别的才干，现在主在对付他。但是我的看法呢是，如果主他让主带他经过，他就会成为主真正的恢复的未来的一部分。只有这样被主带过的人能够成为主恢复的前途。我求主完全把他带过这样的经历，这样他在复活里就会比在天然生命里强上许多倍。这些东西仍是我们的，却经过了死与埋葬，现今在复活里。这就是说我们的性能、干才和美德都进入了复活，我们继续存在，但我们同我们天然的性能、干才和美德已进入复活的范围里。弟兄们，这是另外一个范围，这是拿弗他利支派。这怎样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另外一个范围里，我们能够感觉得到。你经过了这个漫长的过程，有一些真正的关口，就像摩西一样，你也许像摩西一样觉得你这辈子已经完了，你只能够看一些羊。我现在已经80岁了，我写过一首诗，我已经到了尽头了，下明年我就不在了。那实在是他的感觉。神对摩西说，是的，不错，明年你就不在了，因为要来40年，你要带许多人进到旷野，因为我已经把你带到另外一个范围里。第八重点，复活的实际是那灵，而那灵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所以复活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我们天然的性能、干才和美德需要借着死与埋葬，从我们天然的生命迁到三一神里。我们在自己里面是天然的，但我们从自己迁到那是复活的三一神里面，我们就进入复活。末了一点是一个呼吁，呼吁我们要撒这个种，就是将我们天然干才的种子种在地里。这绝不是损失，我们撒种虽然暂时失去种子，你会失去它，你需要丧失一切，你把这一切看作粪土，你要失去这些。 任何以你为夸耀在天然生命里与你有关的人，他们也要遭受这样的丧失。但是我们只是暂时失去，至终必有在复活里的收成。哦，主，可爱的主耶稣，在你的恢复里，但愿有在复活里的收成。请花一点时间与旁边的人祷告。接下来20分钟我们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先祷告。